OK，好的，我们看到见到创世纪第二章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在这句话里面，原文是没有"造"这个词的啊，就是天地万物，这里有三样东西，天地万物啊，万物就是万军，包括人都完成了啊，这里的意思就是完毕，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完毕的意思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你们先听我读一下1到3节啊，待会我问你们问题。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好，神为什么要安息？神为什么要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啊？从这个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神为什么要歇了他一切的功都安息啊？很好，创造完毕了。好，创造完毕了，这个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就创造的工作好像告一段落了啊。你很容易理解，因为创造的工作告一段落了，然后就歇了功就安息了。但是这样来理解创造，你会把创造当成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工作，好像创造结束了，这个创造的目的就达到了。是这样子的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天地万军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治理这地，让上帝的荣耀要在这地上充满，这才是目的。所以创造只是手段，是为了后面的目的的。那为什么在这里都造齐了之后，神就要安息了呢？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什么了？这就意味着后面的目的，创造要达到的目的，这个条件一切已经具备了。上帝要做的事情，他在神那里，他说歇了他一切的功，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下面要去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交给谁了？交给天地万物。明白没？就交给万军了，耶和华的万军了。这就如同类比什么？我们原来是罪人啊，我们不能靠自己来赦免自己的罪，我们原来是死人，我们不能靠自己来得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将他的肉、将他的血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生命。好，这一切他都已经做完了，做完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了。然后呢？然后就等着我们了，然后就等着圣灵要带领我们。或者我们要，因为他要升上去，保惠师要赐下来，我等待着我们要顺服圣灵，去达成他拯救我们的目的了。明白了没？但是大部分的现代基督教或者基督徒，你到了教会去领受的是什么呢？你领受的是我如今蒙恩得救了，然后呢，一切交给神。你所领受的是完全跟圣经相反的。耶稣基督如今是坐在天上，他为你祈求，然后圣灵保惠师引领你走这样一条成圣的道路，得胜的道路。然后呢，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切都交给神。同样，在这里也是的，神的工作已经结束，上帝的工作，神安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为什么安息？因为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已经成了。这个已经看到甚好了。神经说，天地万物已经甚好。然后创造要达到的目的，上帝的荣耀要充满全地的这个目的， 理应该是可以成就的了，明白吗？我再讲一遍，我们是罪人，不能靠自己赦免自己的罪，我们是死人，不能靠自己得生命，我们是枯干的骸骨，是不能靠自己活过来的。如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一切的事情，他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这是他流的血，他是唯一的义人，你的罪归在了他的身上，然后他将他的肉将他的血赐给你来吃，你在圣灵里面重生，然后他在临走之前复活升天之前将宝灰石赐下，然后他回到天上，然后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要看你在圣灵当中被带领的，你在圣灵当中的顺服，跑完那该跑的路，打完那该打的仗。但是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信主了就变成一切交给神。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生活，他的信仰为什么跟生活是完全脱节的？就是他完全把这些怎么讲？耶稣基督的吩咐，耶稣基督的命令中大使命完全是被忽略掉了，然后就一切交给神，等着被接上天了。然后呢，还自表谦卑的说：“我以后到天上去开个门都无所谓。”然后教会呢，就变成平信徒和传道人。什么叫服侍神呢？要被呼召成为传道人，要受神学装备，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其他人呢都是平信徒，都是宗教的消费者。你们觉得这群人会得救吗？根本不会的。就是他对他所理解的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的关系，耶稣基督与他的关系完全是跟圣经完全不一样的。好，这个三节我跟你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上帝创造之后他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这是第一层经义啊。从字义上来说，在这里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是安息，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本身就是安息。在这里的在这个地方的安息这个词出现在出埃及记当中第一处，就是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五章，当法老跟下面的人说，你这些人本事啊，又人又多的，你怎么能够让他们歇了他们手上的功呢？就是用的这个词，法老是不会让你得安息，世界是不会让你得安息的啊。就如同昨天讲过的，世界为什么不会让你得安息，或者说世界是如何不让你得安息的这个概念，我待会还会讲不让你得安息的这个概念，在耶稣基督的口中叫做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可以不让你得安息？因为食物成为你的饵。我昨天讲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食物，上帝赐下来的丰盛的食物，天赐丰裕的食物，成为了食饵，魔鬼手中的食饵。那么为什么魔鬼手中这个食饵能够引诱你呢？因为你的生活是以食物为中心的。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以食物为中心的，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他当然可以用食物来引诱你，你也渴慕食物胜过基督的话语啊，一样的。好，所以这里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是安息啊。然后呢，这里的赐福给第七日啊，定为圣，这当然也是个要点，因为这是上帝之前没有做过的。上帝之前都是赐福给天上的飞鸟，赐福给地上的走兽，赐福给他所造的人，但是这里赐福给一个时间，赐福给一个时间。那么这个赐福的意思是指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叫做定为圣日。在圣经当中，神从来没有将某一人定为圣人，某一物定为圣物，但是首先是将一个时间定为圣日。所以人的偶像的崇拜只是将总是会去拜某一物，拜某一人。但是神呢，他首先是在时间当中将某一日区别开来，将这一日区别开来，所以安息日被定为圣日，这个直接于后面神对犹太人要定下各种的圣分别出来的节期是有直接相关的。 这个第七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你当然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神讲得很清楚，在后面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十诫当中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安息日的条例。第七日，就七日的一个循环当中，你要拿出一天来作为安息日。只是犹太人的第七日，他们的七日是从星期天开始算的，所以星期六是最后一天。如果你从星期一开始算，那就是变成星期天是最后一天。如果你从星期二开始算，星期一就变成最后一天，这都无所谓。关键是这个是六加一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本身在七天一个循环当中，上帝要将七天当中的最后一天作为一个圣日。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要将主日当成是安息日？这是另外一码事情啊，这是后面到时候再会讲到，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因为这一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而耶稣基督复活日子正好是星期天。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星期天？这就跟犹太人他们将安息日定为星期六有关系啊，这个以后你们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在这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六加一的一个模式。上帝在这样一个时间的循环当中，在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然后到第七日，然后他定为一个圣日，就告诉你听，在这个时间的当中，上帝是有一个节奏的，他仍然掌管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以六加一六加一的这样一个模式往前推进的，整个历史进程都是以这个模式往前推进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前面的六天当中，神不断说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到这个第七日没有这样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七日，好像意味着第七日是一个很持续的过程。这样的理解呢是没有太多的圣经根据的，不能透过这里没有讲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七日，你就把第七日当成是一个很持续的过程。在这里仅可以理解到，就是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六日创造，七日安息这样一个节奏，而这个节奏本身不是上帝工作的节奏，而是整个万物运行的节奏，更加是人被赋予要治理全地啊，管理万有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上帝已经定下了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新约的与此相对的后面的经文的情况是，当人犯罪之后呈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节奏。在人犯罪之后呈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节奏。什么节奏呢？就是人不会主动的休息。人是迫不得已才会休息。人是不会主动的去遵循这个六加一的节奏。人不会主动。就如同你今天叫一个人加班，你给他三倍的工资、五倍的工资，没有人会休息。同样一个，你今天开商店的人，你让他星期天休息，他不会休息。啊，这是赚钱的时候，我为什么会休息？所以人不会主动的这样去休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节奏已经被打破了。上帝的这样一种神圣的秩序，以上帝为主的这样一个神圣的秩序已经被打破了。之所以被打破，因为现在是以食物、以金钱为核心。金钱还不是核心，最关键的核心是食物，因为金钱是用来买吃的东西。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定下来一种神圣的这样的一种节奏，而这个节奏是在时间当中推进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他的百姓守安息日的原因之一。让以色列的百姓守安息日有两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以后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因为十诫有两次说的，一次是在出埃及记，一次是在生命记，而这两次说到安息的时候原因是不同，这以后在那时候再讲。好，但是这三节经文，如果你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只是透过这三节经文的上下文，你是很难理解安息的含义的。你顶多在这里理解到安息日是上帝六日创造第七天这样一个安息，把它封归为圣，然后神安息了，卸了他一切的功。为什么卸了他功？天地万物都造齐，仅能理解到这一层面，就天地都造齐了，所以神安息了。然后呢，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时间秩序，你只能理解到这个层面。 要真正的理解安息，一定要等到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关于安息日的教导有两句核心经文，哪两句知道吗？好，耶稣基督在他关于安息日的教导当中啊，他有两句核心经文。所以，我们呢，在第一次圣经谈到安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后面的内容呢做一个联系啊，要把它做一个联系。第一个经文，你们很容易想到啊，耶稣基督不断的在马太、马可、路加啊，包括约翰福音，不断的在教导的一个观念，就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意味着人子来解释安息日该怎么过。安息日，人子是掌管安息日的，在这个一天当中。第六天，上帝创造，神是在基督里面创造，哪怕是在安息，这个安息也是基督，也是安息日的主。基督不仅是前面六天创造的主，他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当耶稣基督常常讲人子是安息的主的时候，是在批评犹太人错误的理解安息，他们把安息日的经意把它失去了，他们以为安息日的经意就是在于我要停止手中一切的工作，哪怕医病治的工作都要停止，是吧？然后，这是耶稣基督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他的一个背景，就是他的背景最主要的是要批评他们，因为你们篡夺了安息日的解释权，你们把仁义当成是安息日的主，你们按照自己的仁义去解释安息日，就是相当于你把你自己当成是安息日的主了。然后耶稣基督说，他才是安息日的主啊，这是第一节经文，但是还有一处更加重要的经文。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来解释安息到底真正的含义的两处经文，一处就是刚才讲的，他不断的反复讲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但是更重要的第二处经文，马太福音11章。好，马太福音11章，耶稣基督讲28、29、30节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清闲的，我的担子啊，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这三节经文可以直接来对应今天的一二三的三节经文。当我刚才讲过的，这里的歇了他一切的功，创世纪2章2节，歇他一切的功，他的意思就是指安息。我也指了这个安息这个词，在出埃及记当中第5章讲到法老不允许以色列人得安息，不允许以色列人一定要做他的苦工啊，又不允许他们歇了他们一切的功，歇了手中的功。那么所以在法老的手下，在法老的权柄下，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百姓，包括埃及人，他们都叫劳苦担重担。到新约用的话，就叫劳苦担重担。那么谁让我们劳苦担重担？谁让我们劳苦担担？谁让我们？是法老让我们劳苦担重担？是残暴的君王让我们劳苦担重担？谁让我们劳苦担？谁让我们？不是法老，而是谁？你今天去掉一个法老，还会有另外的人让你劳苦担重的。谁让你劳苦担重的？撒旦，黑暗的势力。那么我刚才讲，黑暗的势力为什么能够让你跟着他去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私欲坏了。所以什么让你劳苦担重担？你为什么会跟着食物跑？因为私欲坏了的。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耶稣基督说，就是耶稣基督这里很明显把劳苦担重担的状态跟得享安息的状态把它是对应起来的，对吧？好，那么这个呢，其实你很容易去理解，可能前面你也理解，但是这个28、29、30节有个完全新的东西，有个完全新的东西。他在讲什么呢？ 特别重要的是29节，因为他前面讲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让你们得享安息。如果你读完28节，人们就会问耶稣基督一个问题，那什么叫做得安息？然后耶稣基督就在29节做了解释，而这个解释是在整个新约当中石破天惊的解释。这个解释是石破天惊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当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新约的经文与之相对应，这些经文都广泛的存在在使徒的书信当中，无数的经文，无数的经文。之前跟你们灵修彼得前书、前后书，彼得前后书的主题就是要与这个相对应。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之前你灵修过，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什么？之前跟你们讲的约翰一书的后面的全约翰一书的核心的主题是什么？全是跟这句话相对应的。所以耶稣在讲什么？什么才叫得安息？耶稣讲的，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才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而且这是个应许的口头禅，你们就必得享安息。犹太人理解的安息是指什么？其实犹太人所理解的安息的意思，就是大部分基督徒所理解安息的意思。所以在我们认为安息是指什么呢？安息就是休息，就是歇了手中一切的工，不要忙碌了，我今天把店关了，休息了，这就叫做安息了。我今天呢到主日来唱唱歌听听道，这就叫做安息。所以你看，为了完全跟这个经文不相符，完全跟圣经的教导完全不相符，那为什么这些东西进到我们头脑当中来呢？耶稣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得享安息？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而且为了强调这一点，第30节再次强调，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他的轭是什么？他的轭是什么？他的轭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的轭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换句话说，安息这个词，你们就会得安息，等同于什么？知道吗？等同于什么？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句话的后面马上跟了一句话，常见的话，福音书上反复常见的话，就是你们若要得着生命，你们就失丧生命，是吧？你们若失丧生命，就得着生命。好，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其实，所以得享安息就是得什么？就是得生命。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是什么？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这个轭就是十字架。这个轭它在原文当中就是两头牛拉一个车，然后两头牛上有一个杠子，然后车夫那里有一个杠子，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样子。明白意思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跟圣经不相符。你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的信仰，所谓告诉给你听啊、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这些东西是完全跟圣经不相符的。耶稣基督讲的是，他如今他做成了他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成了，一切都完成了，他的血已经流了，他的肉已经分出去了。他就是生命的粮，凡到他这里来必定不饿，凡信他的永远不渴。然后他升了天的宝会，圣灵宝会是降下来，圣灵宝会是降下来干嘛？就是引领他的百姓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得安息，得享生。而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信他了，信他之后就开始等候神了，就开始一切交给神了，就开始什么都不用做了，就开始仍然像外邦人一样吃吃喝喝了。就开始一样享受上帝所赐下来什么丰盛的食物啊，丰盛的美味啊，享受上帝所赐下来的家庭啊，婚姻啊，就享受这一切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就是鸡汤教的原因，就在这里。耶稣基督根本不是这样子来吩咐的。而这一段马太福音11章结合刚才讲的，我刚才讲的那些经文在福音书当中很多，我就不再讲哪一章哪一节了，就是你们若想要得着生命就失丧生命，若失丧生命才能得着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它里面的生命。所以得着生命的反义词是什么？得生命的反义词是什么？得生命的反义词就是受永死。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所传讲之前所传讲的福音，或者说领受的那些，我所说的那些福音啊，那类的福音，它根本不是生命的福音，那是死亡的福音，也根本不是安息的福音，那是劳苦重担的福音，那是劳苦重担重担的福音。好，所以你要你我刚才是直接跳过了，因为安息的这个概念在整个圣经当中，它是不断的那个往前走的啊，不断的递进的。我刚才是直接跳到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书当中的教导，直接来看创世纪。实际上在这个中间，你会看到那个神是怎么借着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而且安息日的条例非常非常重要啊，重要到一个程度以后，你们读那个旧约摩西五经，你会觉得，哎，为什么神如此重视安息日？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他的百姓得安息。为什么？神要他的百姓得生命。就是安息的条例在摩西五经的律法当中非常非常重要。以后你们读经文上下文，你会发现摩西不断讲，一定要守安息，一定要守安息，一定要守安息。重要的事情讲三遍，而且不断的讲，你违背安息日就是怎么样，违背安息日就是怎么样，不断的讲的。而且安息日成为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与外邦人最明显的区别的一个记号。其实这些东西都要回到刚才耶稣基督的那个话语当中去讲的，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才能得享安息。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才能得生命。OK， 好，那个这个是这一部分的经义啊，这部分的我刚才讲了，安息是个很长的，安息日是一个，我还没有引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会非常详细讲到有几个安息日，对吧？你们为什么？而且是希伯来书，我相信恩主弟兄下面会分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他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他前面加了一个动词。啊，希伯来书讲，你看这里的叫做得安息、享安息，但希伯来书里面就被这叫进入安息，进入安息，他用了强烈的一个动词叫做进入，所以安息在哪里？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进入安息，就叫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安息啊。所以这个呢，我就我不可能把安息，我不可能用这样的一个短短时间把整个安息，把你们把整个圣经串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啊。我只是把这个安息最重要的一些含义，在这里跟你们做一个解释啊，还有时间，最后我要讲一下重要的第四节啊，我把那个第四节要重要的讲一下，读到等一下所以那个华为 P 啊，对啊，对，把静音关上啊。 OK， 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里有两个重点，今天应该现在只剩五分钟，我讲到7:15我要结束啊。今天只剩五分钟，所以我只讲一个重点。这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来历，第二个重点耶和华神，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神。那么因为耶和华神这个重点比较复杂，我们放在明天的灵性。我们先讲一下来历。来历在这个词中文翻译会让你产生歧义。会让你产生什么歧义呢？就当你在这样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到第三节已经结束了，这一段结束了。然后从第四节往后是一大段。是不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而这个感受呢，恰恰是我觉得呢不一定对的啊，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这个来历的原文就是 generations， 这个来历的原文就是 generation 是什么？世代。这个词在创世纪当中有十次都是放在一个家谱的前面，直译就是后代。直译就是后代啊，所以这个一章，这个二章的四节是圣经当中非常难解的一节经文。难解在哪里呢？就是二章四节到底是应该放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就是一直要放在它这个承前启后，主要是总结前面，还是启发后面？ 这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而这节经文的理解，你是放在对前面的部分的上帝的启示的总结，还是放在对后面的内容的一个头啊？这个理解的不同，会产生对后面比较大的经文的分歧。我以前的理解和大家一样的，因为我们看的圣经，包括我自己读的圣经，到这里它就分段了。就是在我不知道你们读的圣经是什么，在我读的圣经，二章一到三节和二章四节中间自己加了一个小标题，你们有没有小标题？所以这个标题当然是人加上去的，对不对了？OK, 所以你不要被这个标题所迷惑，因为当你加了这个小标题之后，就自然而然的认为这个第四节就是后面的内容的一个题目了。OK,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啊，这个第四节它有可能是前面的总结，也有可能是后面的一个纲要啊，但是哪一种更有可能？这节经文的哪一种更有可能？如果你把中文理解，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后面开始详细讲了，那你会发现前后都马上上下文就不衔接了。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讲的很清楚，叫创造天地的来历，不断的讲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样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所有的内容没有任何一节经文再去回溯过怎么造天，没有的。因为造天地的内容它包含在什么呢？包含上帝六天的创造，第二天怎么造穹苍，穹苍就是天。但是后面没有，后面是开始讲到亚当夏娃的被造，伊甸园等等啊，后面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读，一直读到这里，假如你现在都不分章节的话啊，你都不用去看章节，也不用去看人为的这种小小标题，一直读到第四节，你会发现一个完满的结构，一个完整的结构。什么结构？第一节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到二章四节创造天地。在耶和华神，然后这时候他看我讲耶和华神就是对应这个指出神的这个神 Elohim 的，然后后面又出现耶和华神，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对应，创造天地一个完整的对应。所以我现在的理解是比较倾向于这句话其实是上文的一个总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直译按照字义的原意，就是创造天地的家谱是这样子。已经结束了，就创耶和华神创造天地万有，就是天地万物的家谱前面已经结束了，创造这里就结束了，是一个总结来的。它跟后面的，它不是后面的内容的一个题目，恰恰是前面的内容的一个总结。而在传统的解经的架构当中，这个总结呢，都是总结到第三节，二章三节，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好像总结结束了。而这一点的理解对你后面理解亚当夏娃的被造会有重大的影响。我这个只是跟你们先提一下，对这节经文啊，这节经文是有争议的啊，我只是讲我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对，但是这节经文本身是有争议的，是有极大的争议的。所以你们首先不要认为你们之前所有听到的都是从第四节后面呢啊，你们所有听到的都是从第四节后面的内容，亚当夏娃的被造都是前面神造人的一些细节的回放。我可以告诉你听，这个只是一家之言，它并不是绝对的。关于这节经文在文法上字义上的一个到底是前面的总结还是后面的那个，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争议了很多很多年啊！你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并不代表你们之前所听到的就一定是对的。而我自己呢，我自己现在再读圣经呢，我觉得把第四节作为前面所有内容的总结更加的顺。 然后呢，我现在因为现在还没读第二章的后面内容啊，你如果再往下读会更加的顺，要一直读到创世纪第六章，那就更加的顺。就是我跟你们再讲一遍，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那个章节看得非常的重要，你要整体读。我之前在灵修创世纪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讲，你们把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这11章经文反复读很多遍。就不要中间去停顿，反复读，反复读，你会把它那个连贯的意思把它读出来啊，这个是很重要。好，今天最重要的是讲安息啊，这些后面的内容我们会放在第二章慢慢展开来跟大家讲。而且呢，耶和华神是个重要的概念，明天灵修先讲这个概念，先把耶和华神这个概念搞明白。明天灵修最重要的，我会把耶和华神这个概念结合旧约、新约。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先去把它想明白啊，因为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神，而且为什么要在这里出现？你们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耶和华神？其实里面隐含着巨大的属灵性信息。它不前面出现，后面出现，而恰恰是在它的上下文叫创造天地的来历，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这个都是有属灵含义，这个放在后面讲，放在明天讲。今天就先讲安息，先把安息理解清楚了啊。好，7:18啊，可以大家有一些回应啊。